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1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做师父的真修弟子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统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2日。我今年80岁，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，回想起走过的修炼路，师父的引领看护加持着我的正念，让我一步步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。今天写出我的修炼体会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。1998年大年初一，亲戚来我家拜年，年前我母亲去世，累得我身心疲惫，以前的各种病症都反出来了，尤其是头痛症，痛起来想撞墙。亲戚之前几次跟我弘法，我都没有接受，练练功病就好了，我不信。今天他又跟我提，我心想又来了，突然觉得唰的一下浑身轻松，头也不疼了，很清醒。咦，法轮功这么神奇，我马上就想学。就这样，我进了修炼的门。刚开始练功，小腹手掌都有法轮在转，我想法轮功真不是一般的功法啊。第一部分，听师父的话，走过家庭磨难。1999年720后，中共迫害大法，我被关进了洗脑班。回来后，我老伴儿开始对我又打又骂。修炼之前，我是一个很强势的人，嘴也是很厉害的，现在反过来了。我想，之前造的业，如今要还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我现在明白法理了，那就还了吧，所以不往心里去。我每天学法练功讲真相，偶尔街坊邻居串门看到我出去就会问，我老伴就说，你婶子是宇宙警察，天天出去。我上哪儿去，从不藏着掖着，堂堂正正地告诉他。就这样过了7、8年，到了年关，我在收拾厨房，老伴一边骂一边收拾院子。快收拾完的时候，我看到垃圾桶的上面放着我的大法书和师父的法相，我赶紧拿回来了。他倒完垃圾回来，看到我在外面，上来就扇了我俩耳光，我的脸当时就肿得像大发糕。紧接着他又在我肚子上踹了一脚，我倒退出去很远，摔在墙头边上。我赶紧爬起来回了屋子，在地上盘腿大坐。这时候老伴儿一脚踹开屋门，一边骂一边走到我跟前，但忽然就没了动静，然后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去，轻轻地关好了门。期间我一直没有睁眼，练完功起来照镜子，脸完好无损。自此我老伴儿再也没有打骂过我，我就继续开创家庭环境，想着让老伴儿为大法做点什么。我就告诉他，我去外面的菜园子锄地，到点了要发正念，你喊我一声。每次快到发正念时，老伴儿就会到门口喊一声，到点了。2015年老伴儿无疾而终，他走后我很担心他下地狱，因为他做过对不起师父的事，扔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。一天在睡梦中看到一高一矮两个人，高个子夹着个文件夹，两人从远处走到我跟前。高个子打开文件夹，用手指着地面对矮个子说，你下去看看有没有某某，说的是我老伴的名字。这时地上出现一个黑洞，矮个子飞身进去了，不一会儿出来了，说，我进入了地下很深的空间， 没有看到某某。高个子合上文件夹，两人就走了。我一下子醒了，赶紧起来感谢师父。师父就在弟子身边，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。我把心放下了，安心地做三件事了。第二部分，坚信师父，否定邪恶迫害。2015年，我和同修们一起实名诉僵，后来听说很多同修被骚扰了，我没有动心，该干啥就干啥。那时正好是发台历的时间段，一天下午我参加完集体学法，有个意念打进我脑子，明天再来拿台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推出自行车，车筐里放上两个空袋子，准备先去取台历，突然听到有向我家来的多个脚步声，原来是三个警察来到我院子里。其中一人说，你是某某吗？你告江泽民了吗？我说，是。他说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想，大法弟子走到哪里都是救人，正好去讲真相。我就说，好，走吧。一个警察说，大姨，你把自行车放进旁边棚子里去，意思是要拘留我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我一口否定他说，不用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上了车十多分钟就到了派出所，他们打印出文件放到我面前让我签字。我说，我看不明白，这写的都是什么呀？小警察愣了一下，我接着说，是不是说我诬告江泽民呢？我本来就是要告他的，怎么是诬告呢？这个文件我不能签。然后我把文件撇到一边去了。那个加公文包的警察急了，吼道，不签，你信不信我拘留你15天？我笑着说，这你可说了不算。他瞪着眼说，我说了不算，谁说了算？我说，我师父说了算。他说，你师父都到美国去了。我讲真相的过程中，知道师父赐予了我一个功能，只要有人诽谤师父，我说闭嘴，他马上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我说，不明白的事不要胡乱说，快闭嘴。这个警察一下窜出屋去了。一会儿进来一个小警察说，不签字就录像吧。拿出录像机问我，是你告了江泽民吗？我说，是。他问，为什么告他？我说，因为他犯法了，他迫害大法，还有我。然后他放下录像机，说去给我查体。上了车，我就开始讲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这个真相。快到医院门口了，我突然感到身体不适，想呕吐，接着腿一软坐到地上了。我心想，师父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哪里做错了？这时我看到耳边出现一张嘴告诉我说，假象。哦，是师父在保护我呢。警察架着我进了医院，一量血压190。警察问我，你有血压高吗？我说，没有。然后查心电图。警察问医生，怎么样？医生说，他的身体特别好。出了医院到了拘留所，因血压高拒收。就这样，警察又开车把我送回了家。回来后，我又马不停蹄地去救人了。一次出去讲真相，被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撞了，撞出去5-6米远，后脑勺着地，就听咔的一声很响，当时后脑勺就有往外喷血的感觉。周围的人把我扶起来，我手捂着头走到小伙子面前说，小伙子，你别害怕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不会讹人。然后开始讲真相，劝三退。等小伙子走了以后，我走到自行车旁边， 看看车子哪儿都没坏，摸摸后脑勺啥事儿没有，又是师父救了弟子一命啊。晚上回家看大法书，300多页，每一页都金光闪闪，每个标点符号都是一粒小金豆，我翻看着都不舍得放下。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星期才消失，是师父在鼓励弟子呢。第三部分，向内照，闯过病业假象。去年8月份，我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态，将近一个月吃不下饭，喝点水都往上反，感觉胃里满满的，人也瘦了一大圈，没有力气，脖子上长了一圈的肿块，硬硬的，心口处也长了类似核桃大小的肿块。我想起我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得食道癌、胃癌和肺癌去世的，我一下惊醒了。我的兄弟是常人，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是修炼人，有师父看着。正念正行不动摇，每天照常出去，但是身体发沉，总想躺下，也总是坚定正念，从没有躺下过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向内找了一遍，每天出去讲真相，学两讲法，早晚各练一遍功，平时的时间也抓得很紧，学习各地讲法，没发现问题，在心里求师父：师父啊，您点化点化弟子吧。晚上我大姐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也没说有什么事，平时这个时间她从不给我打电话，这不是偶然的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天她给我打电话，不分青红皂白地数落了我一顿，我生气了，对她产生了怨恨。师父，这是让我修一丝一念呐。这个旧势力看到我的漏来迫害我，都是假象，我绝不承认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我是师父的弟子，我是师尊的弟子，谁也动不了我，谁动叫谁死，邪恶不灭，正念不停。在立掌的瞬间，我看到手掌发出耀眼的白光。2天后，感觉身体从上到下被师父拿走了什么东西，脖子上的肿块全都消失了，心口的肿块也都没有了。这时又显现出满脑子的蛤蜊，我妹妹外出买新鲜的蛤蜊，总是分给我一些，拿回来我就放冰箱里，他们都冻死了再坐着吃。师父点化我了，这是杀生啊。我想起了师父善解的法，我就说：蛤呀，我们善解吧，我修圆满了，一定给你们安排好的去处。我做不到，我师父也能帮我做到。你们去等着，不要再干扰我了。唰的一下，浑身轻松无比。一个月没能好好吃饭的我，瞬间觉得饿了，吃了点东西，感觉自己又恢复如初了。这次经历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在主师正法的路上，丝毫不懈怠。师父在讲法中一再强调向内找的重要性，我牢记师父教诲，遇到事情都会从头到尾捋一捋，对照法衡量自己的内心，总是会发现问题，所以我很爱向内找自己。第四部分，师父赐神通，神奇的坐骑。自行车是我外出讲真相救人的主要交通工具，每天在小区内和城区跑10-20里的路程。讲真相，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，有感谢的，有骂人的，有吐口水的。不管怎样，我都不动心，就听师父的话，一心救人。多的时候能讲30多个，少的时候能讲10多人。我经常对自行车说：老朋友，我们出发吧，去救人。一天，我又骑上自行车出门了。这天风很大，我来到超市， 超市门前停了一排的自行车和摩托车，正好中间有个空档，我就把自行车停进去了。旁边有个卖货的小姑娘，我给她做过三退了，都认识。我对她说，姑娘，我进去逛逛，你帮我瞅着点儿。姑娘答应着，我没锁车子就进去了。在超市逛了一圈，救了一个人，买了一把菜，朝外走。一眼看到我的自行车停在了超市出口处，我寻思，那个姑娘把车子给我推过来了。出了门，看到那个姑娘冲我直乐，哎呀大姨，你这自行车可太神奇了，我眼瞅着她从那个停车的位置退出来，然后蹦蹦蹦绕个圈，停到超市门口那边，在等她的主人呢。我看到原来停车的地方，所有的车子全部都刮倒了，我车筐里放的东西完好无损。我在心里喊了一声师傅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。自此以后，我非常爱惜这辆自行车，下雨天外出回来，我先把它擦洗干净，然后干别的。在我修炼的这条路上，师父对弟子的保护时时处处都能体现出来，事无巨细，无微不至。我知道师父一直都在我身边，弟子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，才能报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突破负面思维，生活中讲真相救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2日。在三件事中，面对面讲真相是我做的最不好的一方面。自己曾经被迫害过，心里有阴影，总想着稳妥点，不能再被迫害，不能把明白真相的亲朋好友推向反面，因此怕心和自我保护的心很重。然而从师父的讲法中，我知道大法弟子要多救人，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。可是怕被举报的心和负面思维像一座山挡在我面前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先多学法，通过不断的学法，自己也不断地修，逐渐突破了怕心和负面思维的阻碍。以下讲几个克服怕心，给生活中遇到的有缘人讲真相的小故事。第一部分，突破怕心，疫情时给邻居讲真相。几年前，我住在某小区过渡，当时本地搞国际性运动会，以维稳的借口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非常严重。我刚出狱不久，官段警察把我当迫害重点，打听到我的家，并上门骚扰，而且和现居住小区的片警和保安伙同监视我，还让小区的居民一对老年夫妻暗中监视我。这是在一段时间后一次偶然事情中发现的。我怕心起来，不敢跟小区的人讲真相。有一天在小区行走时，遇到一位骑电动车的婆婆问我路，我一看她不是本小区的人，告诉她路怎么走后，就跟她讲起了真相。她当时不是很接受，骑着车走了。等我办完事回家开门时，看见这位婆婆就在我家隔壁的房间打电话，原来是新搬来的邻居。我怕心一下又上来了，他会不会举报我呀？我努力压住怕心，不承认这个负面念头。讲真相救人是师父教做的，是在做好事。我问自己，讲真相被举报了，是师父安排的吗？回答，不是。 不是师父的安排，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今天遇到这事，可能就是师父安排去我怕心的。这位新搬来的婆婆和儿子、媳妇两个孙子住在一起，我们两家房门离得很近，我与他们一家相处得很好。不久，武汉肺炎导致封城，小区也被封了，大家都被困在家里。我想这家邻居与我有缘，他家儿子媳妇平时上班基本碰不到，这下在家有时间可以了解真相了。当时疫情严重，人们非必要不出门，出门戴口罩，遇见人还都互相躲得远远的。我想把真相 U 盘给他们看，但不敢当面给，怕他们拿去举报，于是就把真相 U 盘用双面胶粘在他家门把手上。可是几天过去，他们没有动那个 U 盘，还原封不动地粘在门把手上，是他们没看见，还是怕有病毒不敢取呢？我只得把 U 盘又取回来，我想还是当面把 U 盘给他们吧，可负面思维不断往脑子里打，最后把心一横，大难已来临，救人是我的责任，不能够还没救人，首先在思维中就把别人置于那么坏的位置上了。负面思维不是我的，被师父的法清除怕心和负面思维。第二天，我手里拿着 U 盘，平静地敲开他家的门，开门的是婆婆，身后站着她儿子。我把 U 盘递给婆婆说，现在武汉肺炎这么严重，告诉你们躲避的良方，给你们看看。婆婆还没反应过来，她儿子对她妈说，接着呀， U 盘。 U 盘给他们了，我心别提多踏实了。之后过了一些天，在小区内买菜时遇到邻居家儿子，我又给他讲了真相，他是党员，同意退出了协党组织。在小区封闭的几个月里，我还将自制的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是躲过瘟疫良方的小不干胶贴在小区几十栋楼房的单元门上，在摄像头密布的小区内，在有专人监视的环境里，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。我由衷感恩师父的保护，感恩大法展现的法理，没有从大法中得来的正念，就压不住脑子里那一连串的负面思维。第二部分，破除负面思维，坦然讲真相。两年后，我家搬到新居，在比较偏僻的地方，街上老远看不到一个人，我想只有跟小区内的人讲真相了，这里也有我结下的缘。当时协党正在搞清零，片警在找我，家里人一天接几个片警的骚扰电话，问我现在住哪里，因此我有了顾虑心，不想让警察找到我，也怕家里人知道了我在小区讲真相而埋怨我，不想暴露自己。但我想自己如果连大法弟子的身份都不敢承认，那怎么证实法呢？讲真相效果也不会好啊。于是多学法，增添正念。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，就帮了我。在一次小区物业搞活动中等车的时候，一位邻居问我退休工资有多少。当我说出数字后，他吃惊地问我，怎么这么少？我回答，我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刑，工龄被无故扣去很多，退休工资自然就少了。这样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了。我也开始寻找各种机会给他们讲真相。期间，我也是克服了很多顾虑心、负面思维、各种观念。比如，有一位邻居在小区物业工作，心里有顾虑，他是物业人员，会不会去报告了？感觉这个怕被举报、怕被迫害的心很顽固。有一天被转法轮被盗，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，人的身体是不应该有病的， 有病就属于不正确状态，他就可以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。有坏思想的人，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，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，也能改变他的思想。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。师父这段法点醒了我，是啊，正法时期修炼的人所携带的能量场是可以制约人的啊。世人一切不好的思想念头都会被解体，何况对方不一定有这种坏念头，关键就在于自己的思想符不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念。明白了法理，那个顽固的怕被举报的负面思维被破除了。当又一次在地下停车场遇到这位邻居时，我坦然给他讲了真相，他爽快地同意了退档。放下怕心后，并没有之前担心的家里人知道了会怎么样。一直到几年后搬走，家里人也不知道我在小区讲真相的事。其实一切都是师父保护。第三部分，归正自己，讲真相效果就会好。我有一个同学 A， 与我在一个单位工作，她丈夫是我们单位的高管，知晓我在单位多次被绑架，因此她平时不与我接近，也拒绝我跟她讲真相。退休后，我仍然惦记这位 A 同学。前不久，几个同学要聚会吃饭，其他几个同学这些年我陆续跟他们讲过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我特地打电话邀请 A 来，回想自己这些年在同学聚会时讲真相效果不怎么好，是什么原因呢？仔细查找自己的内心，是被同学情干扰了。和同学见面时吃喝玩乐，聊天的兴致大于想讲真相的心，这次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头一天我就对 A 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阻碍他听真相的邪恶因素，共产邪灵。第二天吃饭时，大家见面很高兴地谈天说地。我发正念很少插话，不被人中的东西带动，牢记着要讲真相的事。吃完饭后，大家找了个地方喝茶，我一边为他们服务，一边想着怎么找切入点。这时一个同学问我，你是不是不能出去，意思是不能坐高铁飞机。我说是啊，就给他们讲了修炼法轮功的人坐高铁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和骚扰。 A 说，你蛮想不开，你们师父都跑美国去了。我说，不是跑美国去了，是去国外传法了，1999年之前就出国了，国内传法完了，去国外传法了。接着我跟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，1400例真相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，以及我修炼法轮功后身心的变化。另外，我也向他们讲了藏字石，讲了在中国修炼法轮大法合法，中国的任何法律法规中没有法轮功三个字，对我们的迫害都是参与迫害的人在违法。我抓住话题滔滔不绝地讲着，明显感觉 A 同学脑子中邪恶灌输的谎言被真相解体了。他说话的口气由强硬变为缓和了，他提了几个疑问我都回答了。我劝他退党，他说他亡了，共产党都不会亡，一党制。我想这事也不能急，以后有机会再讲。我让他们遇到危难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。我这人当常人时就负面思维重，老爱把事情的结果往坏处想，时常羡慕明慧网上看到的那些没有怕心的同修，救了那么多人。而我每跟一个人讲真相，都要经过一番修炼，每个人路不同，修炼中也没有效仿，唯有学法实修。今后我还要修去自私心、安逸心、怕心，在面对面讲真相这方面做好一点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